今天我们读出埃及记的第26章啊，26章。那26章里面讲到会幕里面，它上面有一些罩棚啊。你看到这里，这个就是那个会幕的样式啊。会幕的样式，它上面有一个罩棚啊。这个罩棚不是只有一层，它总共有4层啊。那每一层的那个材质不一样，它从最里面那一层开始讲起啊。最里面那一层我们把它称为幔子啊，幔子。那幔子是怎么做成的？幔子是由这个石腹啊，它有10片啊，有10片啊，把它这个缝在一起。那每一片是28肘乘上4肘，差不多14公尺乘2公尺左右，这样子的一片啊，很长一片。那它有好几片把它连在一起。那这每一片的这个叫做幔子啊，是怎么样用哪些东西把它织在一起的呢？啊，它有4样的那种材料，一个是捻的细麻，捻的细麻是白色的，另外一个是蓝色的纱哦，中文圣经是讲到说蓝色的线哦，其实应该是纱比较好，这个英文就翻成纱哦 ，yarn yarn 啊，这个蓝色的纱，因为把这些纱哈，你要把它织成布哦，所以它是用这个蓝色的纱，另外还有紫色的纱，还有朱红色的纱，所以他把这4样东西呢，把它织在一起，就织成了一块布。那这块布呢，就是用来做他的这个帐篷的这个幔子。好 ，OK， 那你说好，这4种颜色，神比较喜欢这4种颜色吗？为什么没有黄色？为什么没有绿色？啊，这个我很喜欢黄色，很喜欢绿色。不是，因为他这个4种颜色哈，它有它的讲究。它这4种颜色，它有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细麻跟白色啊，是来象征公义跟圣洁啊、哦。白色就是你知道，就感觉是比较圣洁，对不对啊、哦？还有呢，细麻在启示录里面呢、啊，他说那个我们要那个圣徒要穿上这个细麻衣啊，细麻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哦。所以我们平常所行的哈、哦。讨神喜欢的这些行为啊，这个就是细麻衣所代表的。所以在这里用到细麻呢，就是讲到公义啊，讲到公义。还有白色是讲圣洁啊，公义圣洁。所以这个是细麻所代表的含义。蓝色呢，蓝色所代表的意思是属天啊，天空是蓝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属天的意思。紫色呢，紫色是君王的颜色，中国人是黄色是君王的颜色，但是在圣经里面呢，君王的颜色是紫色啊。朱红色呢，啊，朱红色是讲到救赎啊，因为要流出血来啊，我们这个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这几种颜色有这些含义啊。好，那这些含义啊，又是讲到什么呢啊？我们要了解会幕是神的居所，所以是用来预表教会啊，用来预表教会。所以呢，他的幔子、他的罩棚呢，都是来表达教会的特质啊，表达教会的特质啊啊。好，所以我们把这个 keep in mind 啊，我们现在看这些东西，就是在看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啊。在彼得前书2章9节啊，这里有讲到教会是由哪一班人组成的哈。这班组成教会的这些。圣徒啊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个成员啊，我们这个是神教会里面的百姓啊，有的身份啊，有这4方面的身份，一个是被拣选的族类，一个是有君尊的祭司，还有呢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的4重身份，可以这么讲。那你跟上面这四种材料啊，你刚好可以对在一起啊。第一个圣洁公义是对上什么？就是圣洁的国度，对不对啊？好，然后呢，蓝色的纱是属天的，属天的在这边呢可以讲到说是属神的子民啊，属神就是属天的嘛啊。那紫色的这个纱呢，君王啊、哦，就是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啊、哦？还有呢，最后这个红色的是被救赎的， 就是蒙拣选的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可以把它这样 对应。好，所以呢你就看到说当我们看了这个幔子的时候，看到这四种颜色的时候呢，这四种颜色就在告诉我们说教会就是有这四重的身份啊，这四重的身份。好 ,OK, 那接下来他教会有这身份之后是要怎么样啊，彼得前书是说要叫我们宣扬啊，招我们啊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不对啊，所以教会有一个责任是要来宣扬神的美德啊，宣扬神的美德。所以你看这个幔子上面啊，它是绣着什么东西啊，啊，它上面绣着基路伯，对，是基路伯，你看它是白白的，这个哈，这是基路伯。基路伯有个特征啊，它就有四个脸面。那这四个脸面是什么呢？就是象征基督的四个属性啊。这四个脸面呢，就是刚好是什么啊？狮子啦、牛啦、人跟鹰。那这个四个脸面就讲到四个福音书，对不对？哈，四个福音书里面形容主耶稣的四个方面啊。那这跟上面的这个四种颜色啊，刚好也是可以对在一起啊。白色呢是讲到什么？白色是讲到人啊，讲到说他的这个人的这个柔细啊，就是圣洁公义啊，还有那个细麻，讲到人的柔细啊。路加福音里面就讲到主耶稣是何等的温柔啊，体贴人啊，他这个讲到人的这一面。蓝色讲到属天啊，就讲到鹰，对不对啊？是讲到约翰福音啊。君王呢是狮子，对不对？讲到马太福音。那朱红色这边是讲到牛，为什么讲牛啊？牛是祭牲啊，你是宰杀牛来献祭，所以这个是用来救赎我们，赎我们的罪，对不对？好啦，所以你看到说这个会幕上面这个幔子啊，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指令是他在讲到教会的特质，对不对？教会四方面的特征。另外一方面呢，他这个也在宣扬神的美德，就讲到说主耶稣的四个的方面，四种属性，对不对？好，所以呢，一方面是讲到教会，一方面讲到基督。其实教会跟基督啊，常常是一体的两面，就是等于是教会是扩大的基督。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里面有提到大灾近前的奥秘啊，那个奥秘是什么样的奥秘呢？啊，神在肉身显现，然后被天使看见啊，那被圣灵称义，被传扬到外邦，对不对？
那接在天
荣耀，
接到荣耀里。
对，一方面是讲到基督，一方面呢也可以讲到教会。所以基督跟教会这个，其实你看这个幔子也是一样，它可以是讲到教会，一方面也可以讲到基督啊。好，所以它这个总共有十副的幔子，你看它有十副啊。十副幔子呢，他把五副跟五副呢把它缝在一起，总共就两大片啊，两大片。那为什么是两大片啊？这预表犹太教会跟外邦教会啊。主耶稣他有说过了，他说我另外有羊啊，不是这圈里面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啊。所以这个主耶稣他有两群羊，一群羊是什么？是犹太基督徒，另外一群呢是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到时候这两群呢都要把它合而为一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讲到这个幔子，不是讲到教会吗？那教会为什么分两大片？就讲到神的教会有犹太教会跟外邦教会这两大群啊，神要把它合而为一啊。好，所以怎么样把它合而为一啊？它是上面啊，在最啊末伏的这个。这个边上啊又做蓝色的纽扣啊，蓝色纽扣，所以纽扣是圈圈啊，英文叫做 loop,L-O-O-P 啊 ,loop。这个蓝色的纽扣呢，就是说蓝色的这些圈圈啊，两边都是做五十个啊，然后呢把它并在一起之后呢，中间呢啊，中间啊，这个你看这个是蓝色纽扣，两边各一个圈圈啊，中间用一个金的钩子把它们勾在一起啊。好，所以总共有五十个金钩啊，让这个钩子啊把这个幔子相连，这才成为一个帐幕啊。好，所以这样就是一大片啊，一大片，然后把它盖在这个啊会幕的上面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两个教会啊，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就是合而为一啊。啊，这是最底下这一层啊。 那第二层叫做山羊毛织的罩棚，就是在上面一层。那这个山羊毛织的罩棚是用山羊的毛织的。好，那它的这个大小一样，但是只不过是左边是五幅，右边这个是六幅，所以比刚才那边多一幅。刚才那个是左右两边都是五幅，那现在是右边多一幅。然后一样把它并在一起，并在一起呢，中间有做一些纽扣，纽扣，然后呢中间再用钩子把它勾在一起。那刚才那个是幔子是金钩，那这个呢是用铜的钩子勾在一起。好，然后勾在一起之后呢，我们现在看就要把这个两个这两片把它叠在一起。我们现在从底下往上看。现在把这个刚才那个幔子呢就放在下面这一层。然后那个白色的那个是山羊毛织的，是在上面那一层。所以我们是从底下往上看。好，那在下面是什么？在下面就是那个架子，对不对？这个黄色的是那个架子。这个架子是什么？就是下面这个图。你看到它是由这些很多木板，这个叫做树板所这个做成的。好，那这个树板所隔成的这个桧木它分成两个部分。左边这个是制圣所，右边这个是圣所。OK， 好，你有没有看到这里这个圣所跟制圣所还有上面这个罩棚有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点就是说分隔这个制圣所跟圣所的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刚好就是他们那个勾勾的地方，对不对？上面那两个金勾跟铜勾的位置所在，对不对？好，这个位置就是什么幔子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呢是预表基督的身体。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这个幔子就裂开了，幔子就裂开了。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幔子是预表基督的身体，当它裂开的时候呢，就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能够进到至圣所。好，那为什么这个幔子的位置刚好就是在这个金钩跟铜钩这道相连的这个地方呢？这里有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就是犹太教会跟外邦教会他们之所以能够合而为一是在于这个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当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之后这个犹太教会跟外邦的教会才能够合而为一说，那你怎么这么说呢为什么他们就合而为一，跟基督的这个身体裂开有关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4节到16节，他说因他就是基督了，使我们和睦，然后呢将两下，所谓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呢合而为一，然后呢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本来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是被一个墙隔开来的，两边呢是不相往来的然后但是主耶稣呢，他以自己的身体呢废掉了这个两者之间的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面的规条，律法上的规条说我们跟外邦人之间要有区别啦，怎么样所以呢本来两个是不互相来往的，但是他现在呢把这个冤仇给废掉了，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面的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中间这个本来是分开来现在接在一起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刚好就是在圣所跟至圣所的这个幔子的位置这个就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中间的这个幔子裂开这两片大的这个什么这个上面罩棚还有那个上面的那个幔子呢，两片才能够接在一起好，那接着他说第六幅的这个幔子要在罩棚的前头折上去，这个所谓幔子是讲到那个山羊毛织的那幅你看它右边，它本来右边的这个底下这个幔子是五幅，那但是那个山羊毛织那个白色的是六幅，所以要多出一幅来，多出一幅来呢，它就会从这个桧木的前面就会垂下去，对不对但是他说神说要把这个右边这一片要折上去叫折上去，我们看到折上去它就不会垂下来了然后呢左边这里呢他说所余呢垂下来的半幅幔子呢要垂在帐幕的后头 左边本来是一大片啊，一大片，这里呢有一半呢是现在多出来，对不对？多出来的话呢，它要把它垂下去，这个多出来有多长啊？是十肘的长度。那刚好这个架子啊，就是这个竖板的这个高度啊，就是十肘，所以当它把它这个垂下去的时候啊，刚好就把后面这个遮住了啊，把后面的部分遮住。然后接着他说，罩棚的旁边啊，它有多出来这边一肘啊，那边一肘啊，这个白的这个部分比较长一点，多出一肘来。他说要垂在帐幕的两旁，好遮盖帐幕啊。好，所以这个这样合起来是十肘啊，十肘，十肘刚好就把那个架子，就是那个竖板的这个高度把它遮住啊。所以这个两部分呢都要折起来啊，折起来。就是垂下来，垂下来之后不是垂下来，垂下来，垂下来之后就遮住了这个圣所的至圣所这个旁边两边啊，就变这个样子啊。本来是上面这个是第一层是幔子，对不对啊？那第二层呢，就山羊毛织的这个罩棚啊，就这样垂下来啊，把它盖在上面。那前面呢有一个部分呐，啊，多出来这部分呢要折起来啊，往后折啊，折起来之后 OK。这样子就不会露出来了。那接着上面呢再有一层是染红的山羊皮啊。刚才那个是山羊毛织的，跟山羊皮不一样，对不对啊？山羊毛织的就是用那个毛啊把它织在一起，就像毛衣一样，对不对啊？山羊皮呢是直接把那个皮呢处理完了，我们就穿在身上，这个就像是穿皮衣一样啊。那但是在这个皮呢是染成红色的啊，盖在上面，所以这个皮比那个山羊毛啊更加的坚韧，对不对？它所以更能够抵抗这个外面风雪。对，然后在最上面呢，有一片更加的坚韧的是什么？就是海狗皮。海狗皮，海狗皮什么样子啊？这海狗是什么？这个是叫做原文可能是讲到这个叫做如更啊。什么叫如更啊？打梗，这个如更啊，这是一种这个很像海狗的东西了啊。有人说这个美人鱼啊，美人鱼的传说其实是如更啊。有人看到如更呢，就以为它是美人鱼，其实不是，是如更啊，跟人是有点像啊。好，总而言之啊，在那个在中东那个地方呢，他们会看到有这种的这个动物啊，所以这个动物的皮呢，可以用来这个放在他把它用来放在这个帐幕的最上层，那这个是最能够抵挡风雨的啊。好，所以呢你看到这里有几层啊，最下面这一层是幔子啊，然后是山羊毛织的这个罩棚，接下来是染红的公羊皮，最上面这个是海狗皮啊。好啦，那这四个有没有什么含义啊？有啊，我们讲到说这四种上面的罩棚啊，其实都在形容教会的特质，对不对啊？好，都会讲到教会，因为这个是会幕是神的居所嘛啊。那教会有这四层，那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幔子呢，是讲到最里面啊，讲到说我们教会啊，我们的内在是一个荣耀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对不对？我们刚刚说那四种这个纱把它织在一起，这四种纱就讲到这四种身份。好，我们的里面啊，虽然你也许你的外表。你的外面你有，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身份，有人做老板，有人做伙计，对不对啊？有人教书啊，有人做这个医生啊，对啊，就是你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啊，甚至于我是 homeless， 对不对啊？哎 ，homeless 这是外面的身份，但是我们里面，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呢，我们里面的身份是一个荣耀的身份啊。哦，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啊？我们是被拣选的，然后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哦。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当我想到说我有这些荣耀的身份的时候，我会喜乐起来。我们就不需要跟人家比较了。哎呀，我好像比不上别人啊！哎呀，那个人好像这个钱赚的比我多啊！那个人房子住的比我大啊！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个荣耀的身份啊，是在永恒里面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最这个教会的最里面这一层啊，是幔子啊。幔子，但是问题是外面看不出来，外面看不出来。它的上面一层是什么？是山羊毛织的罩棚。山羊毛是讲到罪人，因为主耶稣这个在他的这个荣耀宝座前是这个要审判万民的时候啊， 有一批是绵羊，一批是山羊。绵羊是讲到义人，山羊是讲到恶人。所以当山羊是山羊毛吃的，就讲到说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人是罪人。所以这个教会啊是由罪人所组成的。当圣经里面提到那个赎罪祭的时候，常常都是用山羊来代表这个罪人，需要把他这个杀死然后献祭。所以这个山羊是预表罪人。好，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是有个荣耀身份，但是很诚实的说我们都是罪人所组成的。但是呢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面还有一个染红的公羊皮。染红的公羊皮就讲到说是好像是一层血。这个是公羊，我刚刚说这个赎罪祭的祭牲啊，常常都是用公羊来做的。所以染红的公羊皮啊就预表就是说公羊流的血。那这层血呢就是预表主耶稣的宝血。那主耶稣的宝血呢就遮盖我们这些罪人。所以我们虽然是罪人所组成的，但是呢有主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最外面呢是什么，是海狗皮啊。海狗皮不是很好看的。你看起来你就说啊，为什么这个外面这一层不是用花豹的皮，哇那多美丽，对不对啊？长颈鹿也不错啊，那个啊别的都好啊，但是为什么是海狗皮？海狗皮我不相信它漂亮啊，你刚刚看那个图就知道不是漂亮的。所以讲到说教会怎么样，没有加行美容，跟主耶稣一样没有加行美容。从外表看呢可能就是保罗说啊，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多半是怎么样，都是愚拙啊，外表看起来是愚拙软弱啊，卑贱啊，被厌恶了，无有的啊，都是被人家轻看的。但是呢却能够，你海狗皮它看起来不好看，但是它有个优点，它能够在风暴当中啊能够挺得住。教会也是这样子啊，教会真正的教会是怎么样，不是它外表看起来哇富丽堂皇啊，一栋哦教堂很大，这个就是教会，不是，往往真正的教会哦是像这样子，你看像这个图啊，这个是什么，就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家庭教会，对不对啊，可能在农村里面啊，看起来一点都不富丽堂皇，对不对啊，非常的这个简陋，但是呢非常非常多的状况是神的荣耀就在其中啊，这是神真正的教会啊。外面就是像海狗皮啊，就是看起来就愚拙软弱啊，卑贱啊，被厌恶啊，无有啊。但是呢在各样的逼迫跟风暴当中呢，他们能够靠主站立得住。这样的教会是神的真教会啊。所以这个刚才这个会幕的这四层的这个罩棚啊，就讲到教会的这四方面的特质啊。我们的里面是荣耀的身份，我们呢也是罪人啊，但是呢我们确实有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那外面呢我们是没有加行美容，但是不要紧，神不是看我们外表，对不对，神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生命。但是这个海狗皮呢虽然是看起来不好看，但是风暴没有办法把它这个摧垮。好，接着我们再看为什么他提到说山羊毛织的这个罩棚啊，前面这里有多出一段，对不对，这一段呢到底有什么作用啊？那有很多解经的人就说啊，这照前面这一段呢，就是要让它垂下去啊，垂下去呢，那就遮住这个会幕的这个出入口啊，就遮住一部分啊。那看起来呢，像是新娘的这个脸上的那个
面纱
啊，这样子。那但是呢，这个是不太有道理啊，不太有道理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从这个属灵的含义来说，这个山羊毛织的这个罩棚是代表罪人啊。那我们不是说一个教会啊，不是把罪人的这个本性啊张扬出去、显扬出去，我们不是在那边显扬罪人，懂吗？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前面这个这段啊，把它这个垂下来的话，你等于是让人家老远一看就看到，哦，这个会幕前面的一片这个白的这个是山羊毛，就是看到说就是罪人，不是，我们教会不是在张扬。不是在宣扬我们自己的这个罪啊，所以他说这个前面这一层要怎么样，要折上去，圣经说要折上去，折上去之后呢再用红色的山羊皮啊，红山羊皮给它盖住。所以有人就觉得说，那我是想不通了， 为什么又要那么长，然后又把它折进去，折进去不是看不见了吗？那这一段到底有什么作用？这段的作用就讲到什么？因为山羊预表罪人啊，所以山羊毛织的罩篷比较长呢，就象征我们这个天然老我很大很大，会跑出去，跑出去呢，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对付它，对付它，把它折起来，这样才能够隐藏在主的宝血底下。好、哦，我们这个天然人啊，我们老自己啊，就是比较大。好、哦，然后但是主耶稣说啊，不是主耶稣说，是那个施洗约翰说了，说他必兴旺，我必什么衰微。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天然人，我们这个罪犯罪这个天性啊，需要衰微啊，需要把它折起来，折进去哦，要让它缩小哦，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躲在主的宝血底下。在那个20世纪初啊，在英国的威尔斯有个大复兴啊、哦，那时候那个带下大复兴的那个器皿叫做 Evan Roberts 啊、哦，他有一个很著名的祷告，就是 Oh Lord, ban me。他在主的面前，他的祷告就是重复这一句话。重复这句话说，主啊折服我，主啊折服我。他为什么发出这样的祷告？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这个人啊太难搞了、哦、他觉得他这个人啊就是罪人，然后一直会拦阻神、哦、所以他求主来怎么样来破碎他，来折服他、哦、那一般我们通常想说要破碎、哦、我们要被主破碎，但是他用了一个字眼，就说主啊折服我， bend me oh Lord,Bend me、哦、要把一个好像很硬的一个东西呢，把它这个折断、哦、把它那个好像很硬的这个景象把它折断、哦、这就像是这个山羊毛的这个织的这个罩篷啊，前面要把它折上去一样啊。我们需要被神对付啊，当我们被神对付了、哦、我们这个老自己啊被破碎了之后了，才能够带下复兴。就果然啊，他这个祷告后来被神垂听之后啊，啊，神就借着他在威尔斯带下很大的复兴，那个复兴啊，这个有十万人得救哈，而、哦、然后不是只是那边人得救，那边有很多矿工哈、哦，Evan Roberts 本身就是一个矿工哈、哦，那些矿工一得救之后啊，哇，他们整个人改变了，那整个地方啊，这个风气都不一样了，连那个什么那个矿坑里面拉那个车子的那个什么那个驴子还是马，他们都听不懂这个新的指令了，因为以前那个矿工啊，要他们这个驴子啊往前走或者停止啊，都是骂脏话。那个驴子一听到脏话就知道说该往前或者该停了。现在他们那些人啊，主人都不讲脏话了，结果他们那些驴子啊，不知道到底该停还是该走啊。这个是整个风气都改变了啊，然后酒店都关门了，戏院也关门了，然后不只是指那个地方带下一个复兴啊，后来这个复兴就传到全世界。甚至于到美国、哦、那美国到了美国的加州啊，洛杉矶那边又带下另外一波更大的复兴，那叫阿苏沙街的大复兴，圣灵浇灌下来、哦、那是在20世纪初啊，很有名的这圣灵大浇灌，就是从这个威尔斯大复兴这边点起的火。那威尔斯大复兴啊，就从这个 Evan Roberts 这句祷告啊，他们后来就成了一个他们的口号啊，叫什么，叫做 Ban the church and save the world、哦，Ban the church and save the world、哦、折服教会拯救世人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核心思想、哦、核心思想。所以教会需要被神来破碎啊，需要被神来对付啊，让我们里面那些老自己啊，让我们里面那些许多的这个天然的都要被神对付掉，然后让神的灵才能够降临下来，这时候呢世人就会被拯救啊、哦。好，所以山羊毛织的罩篷，为什么前面呢这片这个长的要把它折起来？这个不是多此一举吗？当初就不要缝这一片就好了，对不对？不是，就是这个有知道主营的含义啊、哦。接着我们来看这个下面这个架子啊，这个叫束板啊、哦。这个束板的里面呢是皂荚木，皂荚木我们上个礼拜有说过，这个是来预表罪人啊、哦，因为木头是讲到我们的人性，因为木头是欲朽，是会朽坏的啊。金子是不朽坏的，金子是预表神性啊，神的性情啊。好，那但是木头是人性，但是皂荚木呢，它的纹路又特别的扭曲啊，所以用来形容罪人是很贴切的。所以呢， 这些素板是皂荚木外面包着金啊，这是预表，就是讲到说是我们是披戴基督的罪人啊，我们这个人本来都是罪人，但是外面包上一层金啊，就是神的性情呢，现在是成为我们的遮盖，成为我们的衣服啊。好了，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长大，我们这个人啊，身上就会散发出基督的荣美，对不对？好，那这就是素板，每一个素板所代表的。那现在有很多个素板啊，把它斗在一起，斗在一起之后，就是说什么？这些素板啊，他们就被联络整齐，成为神的居所。每一个素板可以说是一个圣徒啊。那圣徒跟圣徒被联络在一起啊，好，接在一起之后呢，就可以成为教会，就是神的居所。好，所以这个是下面这个里面这里头啊，这个所代表的含义。那我们看这个素板啊，他说素板呢，每一块有两个榫啊，两个榫。那相对榫就是凸出来的这个哦，那对在你看后面它那个有一个洞啊，那个洞是叫做锚哦，它会把这个凸出来的这个榫呢插在这个锚里面，这两片就连在一起了。它下面呢有一个银座啊，有很多银座，每一片素板下面有两个银座，银座里面也有这个有个洞啊，就叫锚啊。你看到这边啊，就是所以这个凸出来这个是榫，那那个洞叫做锚啊。这个锚 ，OK， 那插在里面呢，它就站在这上面了啊。那这是什么含义啊？这个银呢，是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救赎啊，救赎，因为你要付这个赎价，这个银子就是一个赎价啊，所以它这个用银来代表救赎啊。主耶稣救赎了我们，就是主耶稣付了这个赎价啊，这个银子啊。所以呢，代锚的这个银座呢，就预表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个蒙赎的地位，因为这个。这个带锚的银座在底下嘛，这是我的一个地位。这个地位是什么地位呢？是蒙赎的地位。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被神所被主耶稣所买赎的。好，然后呢所以象征这个圣徒呢，站在蒙赎的地位上呢，就被建造成为教会啊啊。所以这个是素板插在这个带锚的银座上面呢，然后被联络在一起，这个是神的教会啊。好，那这个每一片素板它的宽度是多少？是 1.5 肘啊，所以两片连在一起之后呢，就变成宽这个三肘啊。那三在圣经里面是象征三一神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圣徒如果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就只有一片的话呢，他还没办法彰显三一神，但是要跟人家联合在一起啊，两片呢合在一起就变成三啊。所以这样子跟别人要配搭连结呢，才能够完满的把神彰显出来。这意思是说啊，当我们看到这些素板一片片连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不能独立啊，我自己一个人这个追求主就好了啦，啊，不需要别人啊，我自己可以亲近主。我们自己一个人是可以亲近主，这是没有错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来把神彰显出来。我们要把神彰显出来的话，需要跟别人。联合在一起啊，所以教会很重要，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呢跟人家配搭啊，那这时候我们的一些缺点啊，这时候会被磨掉啊，让我们能够更像主啊。这你看后面这还有一片什么，就是一个拐角啊，拐角有一个竖板，这片竖板比较特别不一样啊。你看到这个在至圣所的后面啊，这两个角落有多出两块板子，这两块板子叫做拐角的竖板。从上面看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两块竖板在拐角的竖板，它的性质跟那个建筑，在这个石头的建筑上面有一个东西很像，什么？就是那个石头建筑上面拐角的地方有一个叫绑脚石啊 ，cornerstone 啊 ，cornerstone 就是刚好在两面墙的这个转角这个地方啊。那这个石头呢？它一放下去之后，它就决定两道墙的方向位置跟方向。所以这个绑脚石呢是要第一个放下去的，放下去之后两边的墙呢就跟着，就从这个绑脚石开始哈，要往两旁去建造。所以这个绑脚石是蛮重要的哈。
两块都是绑脚石
啊。对对，因为那个每一个角，因为房子有好几个角，对不对啊？那每一个角都有个绑脚石啊。所以你看这个后面这里有两个角哈，所以连相当于是有两个绑脚石啊，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拐角的这个竖板跟别的竖板不太一样啊，它呢是类，它的性质是类似绑脚石啊， 好，那方角石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它就是预表基督，主耶稣就是那个方角石，好，所以可以这么讲，拐角的竖板就是预表什么？主耶稣，刚才那些其他那些竖板都代表门徒，都代表教会，但是那个拐角的竖板呢，是代表主耶稣，好，那这个地方他有讲的有段翻译啊，这个圣经讲的很不太清楚啊。26章出埃及记26章24节啊，他说什么？板的下半截是要双的，上半截是要整的，只顶到第一个环子，两块都要这样做，两个拐角，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读来读去读不懂啊？那如果说 NIV 他怎么说 ？There must be double from the bottom all the way to the top and fitted into a single ring 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从底到上啊，都是两块了，然后到最上面呢，就是在一个环上面，就被扣在一起，扣在一个环上面，可以这么讲。如果说从下面来看，这个是两个就是拐角这个地方，两块竖板，它上面有两个好像是凸起的，好像钉子一样的东西，那上面有一个是拐角的竖板。拐角的竖板呢，上面有个环啊，有个环。那这个环呢，它可以把下面这两个扣在一起，就这样啊。它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将它扣住了。扣住之后，它就这个拐角的竖板跟这个其他这些竖板就会扣在一起，它就不会动，对不对啊？就固定了。好，所以它是说double from the bottom all the way to the top and fitted into a single ring 啊。那那个New King James Version 呢，它是怎么说？它 they shall be coupled together at the bottom 啊 ，and they shall be coupled together at the top by one ring 啊。它意思就是说啊，这拐角的竖板呢，上面跟下面呢，跟下面上面跟下面都要跟其他的这些板子哈、连在一起啊。你看，所以你看这个图啊，下面也是一个 ring 啊，一个环子啊，同样的手法把它们扣在一起啊。好了，扣在一起，那这有什么含义吗？你看这个图是这个样子，这一个环扣住两个，好像是像是凸起像钉子的东西。好，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拐角的竖板是预表基督，对不对？其他这些板子呢是预表门徒，就是教会，连在一起的教会了。基督跟教会借着这样一个环呢扣在一起了，扣在一起，就讲到象征教会呢要连于什么元首基督，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所说的，教会不能离开基督，一定要跟基督相连，不然的话呢，教会就是自己在那边 run 一些program， 自己在做一些活动，但是没有你找不到基督。他说，教会一定要跟基督连在一起，基督有什么指令，教会就执行。所以这个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头一定要跟身体连在一起啊，不然的话怎么样，身体就会瘫痪，就是不听使唤。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这个鸡被砍了头，鸡还会到处跑的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啊？那教会如果不跟基督连在一起，就这样子被砍掉头的鸡了啊。那这旁边还有啊，你看到这里有五根栓啊。他说这个竖板旁边呢有五根栓啊，就是每一面有五根栓啊，中间有一根长的栓啊，从头通到尾啊。那上下呢？有四根比较短的栓啊，一二三四啊，这里有四根比较短的栓啊，那这是代表什么含义啊？意思就是说啊，这是一个合一的灵啊，把圣徒连结在一起啊，教会也要合一啊，就是我们不要这个什么这个分彼此，对不对啊？我们都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就是神的灵啊，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啊。好，但是有一根长的，四根短的，讲什么呢？一根长的是象征在灵里面的合一，就是讲到普世性的教会。所以你看，从前面到后面，所有这些板子都属于同一个教会。今天我是在这个教会聚会，你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那有人在其他的国家另外一个教会聚会，那我们是属于不同的教会吧？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属于同一个教会，都属于基督的身体。这个叫做基督，这个普世性的这个教会是大家都是属于同一个教会，同一个身体。所以这是一根长栓啊，就代表说我们不管是在什么地方聚会，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教会。但是呢，另外有四根短的栓呢，就讲到这个地方教会了啊。 左边这里是一个 A 教会，他们是被这两根短的栓拴在一起。右边这里呢有一个 B 教会， B 教会是被另外两根短的栓拴在一起。A 教会跟 B 教会中间没有除了中间那根长的栓之外，这个短的栓并没有把他们拴在一起。意思就是说 A 教会跟 B 教会他们虽然在灵里面是合一的，但是在做法上还有在托付上在意向上面他们可能不一样，所以他们会有不同的做法，他们有不同的这个看见，所以在聚会的时候他们的聚会形态不一样，他们也没有在一起聚会，我在这边聚会你在那边聚会，这两个教会特色不太一样。但是呢在灵里面我们是弟兄姊妹，但在做法上呢我们有不同的做法，那没有关系，神也是许可。所以你看到这个会幕的这个特色啊，就表示说神许可在地上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做法。你看那个保罗跟巴拿巴，对不对啊？他们两个本来是一起做工，后来他们这个什么托付不同哈，托付不同。巴拿巴他是比较体恤那些软弱的哈，像马可这样的小弟兄哈。那保罗是要往前冲的哈，他这个人跟不上啊，他就不要他了，他另外找能够配合能够跟得上的，所以他们后来巴拿巴跟保罗本来是好朋友啊，后来就分道扬镳哦。但神也都祝福他们了，对不对？祝福他们后来所做的，以至于那个后来马可呢也成为被巴拿巴兴起来之后呢，后来还是回过了，后来也会来帮助保罗，对不对？好，所以呢在教会的地上他可以有不同的托付哦。哎呀，我有个这个教会有个特别的托付，他要特别是在造就百姓神百姓的话语方面。另外一个教会呢他是觉得说哦，他要特别是在帮助穷人这一方面。其实这个没有冲突，但是有的时候一个教会他的专长或者他的特长会在某一方面。所以这个是四根这个短栓所象征的。神许可这样的情况，神也是欣赏这样的状况，因为神给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托付。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竖版也有可能是中空的，因为有的地方圣经中英文把它翻成这个竖版翻成 board， 那有的地方是翻成有的圣经是把它翻成frame， 所以它可能是中空的，是 frame 这个框架。如果是框架的话，这也是很合理，因为这样从会幕的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幔子的图样，对不对？这个幔子是跨在这个竖板上面的，所以天花板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幔子的花样，但是在竖板的后面你就看不到，左右两边你就看不到了。如果它是一个实心的话，但如果它是空心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花样，对不对？所以这个象征如果说这是一个框架的话呢，就象征说这个圣徒一方面是披戴基督，我们是木头上面包着金，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一个透明的器皿，能够彰显基督，就是幔子所代表的这个含义。好，那这个我觉得也是蛮可能的，因为很可能这个竖板是蛮厚的，那如果它是实心的话呢，哇，每一片都非常重，如果是空心的是一个中空的框架，这样搬运起来比较轻巧。好，所以这个圣所这个框架或者这个竖板就黄色的部分，那底下呢它有银座，银的座，带卯的这个座，四圣所跟圣所中间有四根的柱子，也是银座。前面呢圣所的外面有五根柱子，它是铜座，那为什么有的银座有的是铜座呢？我们看这里这几根柱子都是皂荚木，包着金，跟那个竖板一样，但是呢里面这个是银的，银的座，外面这是铜的座，这就不太一样了。那这个是什么含义？我们首先看里面这个幔子，分隔圣所跟至圣所这个幔子，这个幔子是预表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这个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有提到了，他说这个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当主耶稣钉十字架死的时候呢，这幔子就裂开了，幔子裂开上面的基路伯也裂开，对不对？基路伯是也是象征基督嘛，它上四个脸面，对不对？所以它就裂开了。好，那这后面这里有四根柱子是代表什么呢？这四根柱子呢这边很明显就代表四福音， 四福音，他这个四福音呢是怎么样，他是介绍基督，他把这个幔子挂起来，就让这个基督啊，这个幔子是预表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他把它挂起来，所以四福音的目的就是在介绍基督，他把这个基督挂起来，而且呢这个幔子上面这也是一样，有这个细麻捻的细麻白色的，还有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的这个纱，所以这都预表基督，所以这个四根柱子呢是介绍基督，所以他这个人明显的是讲四福音，那他一方面显明神的所赐就是金，还有呢讲到基督的救赎，这个银的这个座，四福音就讲到主耶稣的救赎嘛，对不对？那前面这五根柱子呢就讲到代表摩西五经，
旧约
的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他所讲的显明的是什么，一方面讲到神是什么样一位神，对不对？就金子所代表的，刚才那个四福音也是一样讲到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金子，那但是四福音有讲到神的救赎，但是摩西五经主要讲到什么，律法的审判，律法是来审判我们这个人，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它是铜的座，